定尉迟孙立大战石秀。一边打着，石秀一边说：“我孙立，奉宋头领所差，你要把我抓个活的，明白吗？”“
明白。”“哎，招枪啊，招兵。”
二马盘桓，等一照面，石秀捻枪便刺。孙立在马上一侧身，哎，这一枪刺溜过去了。再看孙立，边交单手抓住石秀的腰带子，捧这一把，就把石秀是走马活擒。那匹马败归本队。并尉迟把马学回来，也回归本队，把石秀往地上一摔，啪啪，刀斧手往上一闯，把石秀捆了个结结实实。石秀心里头也不是滋味，心说我叫拼命三郎，多咱吃过这亏，嘿嘿，为了顾全大局，也只好受点委屈了。单说孙立，拨马又到两军阵前讨敌马阵，第三阵，定关锁杨雄拍马舞刀来战孙立。打着打着，杨雄压低声音：“奉宋头领所差，我也去那被俘的啊，要把我抓住。”“
好嘞。”
二十几个回合之后，又被孙立是走马活擒。祝朝奉一看，行了，见好就收吧。今天呢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这孙将军打了一个胜仗，打败李逵，活捉两员梁山头领，别再贪婪无厌了。祝朝奉想到这里，把令字旗一晃，冲！再看祝家庄的庄兵摇旗大喊：“冲啊，抓宋江，别叫宋江跑喽！”冲上来了。宋江也把令字旗一晃，吩咐一声：“撤！”步兵先撤，马队在后边掩护，藤牌手、弓箭手断后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如雨发，把祝家庄的庄客庄兵给射伤了不少啊。宋江安全撤退了。孙立、祝朝奉众人也撤兵回庄。等下了马之后，祝朝奉过来拉着孙立的手：“孙将军，神人也，棒极了，老夫在后边观战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有孙将军一个人，何愁梁山贼寇不灭呀！”“哈哈哈哈，来人，准备酒宴。”孙立就说：“老庄主，我抓住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可也挺了不起，一个是拼命三郎石秀，一个是并关锁杨雄，也别杀他们，严加管束。等把宋江抓住，一同送到官府治罪。”“
对对对，老夫也是这么想的。”“押下去，
把这二位也投入大牢。”等到了牢房，古上早、石谦一看，
哎，来做伴的了。我你们哥俩怎么也来凑趣来了？
嘿，俩人凑进石谦的耳根台，把事情跟他说了。石谦眼睛一转，
哦哦，原来如此，哈哈，好好好，我说这杨罪还得受几天，
快了，也就是三天五日吧。
哎呀，我真是度日如年呐，别弄不好了，把咱哥几这小命交代了。
你放心，宋头领吴军是料事如神，用兵有道，绝不能让咱们贪危险。
那就好，但愿如此。
大牢之中，这些人心里都有了底了，盼着吧。安下他们咱不说， 单说祝朝奉设盛宴给孙立庆功，一直吃到定更天，酒席散了，各自回房休息。转过天来平安无事，又转过一天来还没事，梁山并没有派兵攻打祝家庄。这孙立向祝朝奉建议，梁山贼寇又打着什么算盘呢？应当派出探马蓝旗探听他们的举动。
对，说的有理。
突然报事的回来了，禀报庄主和孙立，夜已探明，宋江从梁山抽掉了大批贼寇，正往祝家庄集结，看来有一场大战。
哦，
祝朝奉下令，祝家庄严加防范，增加了岗哨，日夜巡逻。等到第四天头上，就听外边喊杀连天，战鼓如雷，咚塔塔塔，有人向祝朝奉禀报，老庄主，果不出所料，梁山调集四路大军，能有上万人马围攻祝家庄，请老庄主定夺。
啊，有那么多人？
祝朝奉率领三子，带着总教习兰亭玉、孙立陪着，登上敌楼。等上了墙头，往正西一看，梁山的人是压壁而来，夹着云梯，看这个意思要强攻祝家庄。祝朝奉就有点担心呢，人太多呀，问身边的孙立：“孙将军，你看应当如何抵挡？”老庄主不必担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嘛。嗯，他们以多为胜，咱们以逸待劳。咱祝家庄庄墙这么高这么厚，咱手下有好几千忠实的弟兄，咱怕什么？梁山的贼寇那都是攒鸡毛凑胆子，乌合之众。我看这样吧，小将不才，愿领一伙人杀出庄外，杀退宋江。
好，孙将军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
哎呀，孙立说，我一个人啊恐怕还孤单点。我说，三位公子，你们哪位能助我一臂之力？
我去。
大公子祝融自报奋勇，跟孙立两个人率庄兵一千杀出祝家庄。孙立心说，到时候了，按原计划今天是攻破祝家庄的日子。哎呀，不知道我手下这些弟兄们大家忘了没忘啊，别忙中有错，有一个环节出了毛病，全局皆空啊。孙新在后头跟着他保护哥哥，孙新立马在吊桥边把这出入道给卡住了。孙立呢带着祝融到了前边，他们属于暴打前敌的。这时浩庄天崩地裂一般，报老庄主，后庄门上梁山贼寇来的太多了，必须有人阻挡。他三儿子祝彪过来了，
爹，不必惊慌，
孙将军说的对，你们全心守住前门，后边的事交给儿我了。
走。
把祝彪这小子最横不过呀，不愧叫花里魔王， 领着几位头领奔后边去了。
可左右
也有梁山的人呢。朱朝奉叫兰亭玉守住左边的围墙，让祝虎领着人守住右面的围墙，他中间指挥八方调度。朱家庄里边也就乱了营了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调集所有的庄兵今天都要应战。所以这庄子里头除了妇女儿童老弱之外，一般的全都参战了。这就给里边的人下手造成了好机会。母大虫顾大嫂心中高兴，甭着急，哼，一会儿梁山军兵往里边一杀的时候，我就劫牢反狱，把这些猛虎全放出来，在当中来个中间开化。这么大的场面咱们一言难以尽述，怎么办呢？一头一头交代。单说并尉迟孙立，大公子祝融领庄客一千飞马过吊桥，来到两军阵前，一看呢，梁山领兵的大将正是豹子头林冲。再看林冲豹头环眼，大青马掌中丈八蛇矛枪，铜盔铁甲，威风凛凛，一马趟翻，正然讨敌马阵。孙立一看用不着我出阵了，回过头跟大公子祝融说，大公子，你看咱俩谁出马合适？这孙将军，前些时你立下大功了，你歇去，咱们换班来，把这小子交给我了。这个不知死的鬼呀，催马晃双刀来到林冲的马前，暴通明姓一场恶战。那个祝融怎么能是林冲的对手？那差的也太多了，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，祝融就招架不住了，累得盔歪甲斜，带冷袍松，一个没留神，哎呀，大腿上挨了一蛇矛枪，把祝融疼得在马上一摘位置，勃马便跑啊，败归本队。来到孙立的马前，哎呀，孙将军，惭愧惭愧，我挂了彩了。哪儿挂彩了？大腿，来来来，我看看，伤轻伤重，哎呀，够深的，可疼了，是吗？大公子，我看你活着也干受罪，不如死了轻松愉快。哎，孙将军，这什么时候您跟我开玩笑？这不是开玩笑，这是真的。林冲没扎死你，我给你补一鞭。啊啪！孙立的紫金鞭抡开了，正拍到祝融脑袋上。祝融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就死于马下。朱朝奉八方调度，正在庄墙上观战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！哎呦，坏了！老家伙好像没坐地上。冲这一边他全明白了，我上了当了，孙立是梁山的人，这怎么弄的呢？他那么高的官位，堂堂的兵马指挥使，怎么也向着梁山？这不邪了门了吗？哎呀，可了不得，关庄门，快关庄门，那来得及吗？吊桥出入口被孙兴给卡住了。你孙兴都带的新夫人，并尉迟孙立把马一拨，跟林冲打招呼：“林头领，随我进庄，冲啊！”
朱朝凤的庄兵一看，妈的妈，我的姥姥今儿是怎么回事，乱套了，跑吧，谁也不顾谁。
庄门大开，吊桥在那儿放着，林冲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，领着梁山的好汉就冲进西门。孙新孙立在头前给开道，朱朝凤一看不好，从庄墙上没下来，直接奔后庄门，干什么？找他三儿子祝彪去。只有他三儿子作战最猛，主意最多，把这事得告诉三儿子。还没等到那儿呢，他三儿子也谈了事儿。为什么呢？
后边也打着呢。
朱彪这小子领着一伙心腹登上庄墙，他心里盘算好了，稳住啊，稳住，别着急，忙中有错。今天梁山派出这么多人马来，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，我呀偏不着急，就来个以逸待劳。我庄墙这么高，上头布满弓箭、灰瓶、炮子、滚木雷石，你得死多少人能攻得上来？我今儿个还不出战。他搬了把椅子往庄墙上一坐，指挥500弓箭手轮番射箭。梁山的人呢，也受了很大很大的损失，死尸一片一片的，上号不断的往下抬。但是梁山的人作战勇敢呢，倒下一层又上了一层啊，战争打得十分艰苦激烈。正在这时，庄墙外面有人讨敌骂阵，骂朱彪：朱彪，你小子有胆子你出来，你不是祝家庄的耿耿吗？你怎么贪生怕死了？你小子要不出来，我骂你八辈的祖宗。梁山的人在下边就骂开了，朱彪这个家伙性如烈火，那个刚才盘算的挺好，让人一骂把他骂急了。他一瞅下边的旗号，问两旁的人，领兵带队的是谁？有人认出来了，回三公子，领兵带队的是小李广花荣啊。啊，那小子长得够帅的，就凭你一个白面书生，胆敢小瞧于我呀。后来祝彪实在忍不住了，开庄门领人杀出去了。花荣一看他下官了，心里特别高兴，把掌中大枪一晃，兵马倒退半里，把阵势拉开了。简短解说，花荣是大战花里魔王祝彪。一瞅祝彪这小子是真厉害，这条大江上下翻飞呀，花荣凭真能耐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。30几个回合之后，花荣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，祝彪杀的兴起，在后的紧追不舍。花荣一看妥了，抬腿挂枪走兽湖，玄天带是抽弓搭箭。那花荣叫小李广啊，那箭射的才准啊。再看花荣一抿朱红搭上玄扣，在马鞍桥上冷不丁一转身，桑巴西直奔祝彪。可这个祝彪啊，别看性如烈火，这家伙也不白给呀，在后边追花荣的时候，他就压着小心，他知道花荣善射呀。正在这时，一看花荣冷不丁在马上一回身，他就知道要放暗器。这支箭 本来是奔耿嗓，朱彪在马上冷不丁一转身呢，致命要害之处躲开了，先头没躲开，咔嚓一声三棱透甲锥把膀子给他射透了。你说那花荣的劲儿有多大呀，铁背铜胎薄雕弓啊，这一箭把朱彪身上三层铁甲都穿透了，还把这膀子穿俩眼儿。朱彪疼得一皱眉，仗着年轻，仗着身子骨结实，用手一扶铁锅梁，拨马要败回本庄。可还没到庄门口呢，里边开了锅了，
了不得啦，有人到反朱家庄了。
迎面正好遇上镇三山黄信、霹雳火秦明、谢珍、谢宝、古上早、石千亩、大虫、顾的早、铁轿子、月河、火眼酸泥、邓飞等等众人全杀出来。朱彪一瞅眼珠子都红了，你们怎么出来的？
怎么出来的？我们被放出来的。
祝家庄里外都乱了套了，谁指挥也不好使了。那老家伙祝朝风刚转到后庄门，一看他三儿子被堵到外头回不了庄了，这老家伙手扶庄墙扯嗓子喊，儿啊，为父在这儿呢，快进来救爹爹，快点儿！他要不喊呢还多活一会儿，这一喊让石秀他们在下边听见了，哎，朱朝风杀。古上早、石谦等人顺着台阶登上庄墙，朱朝凤一看不好，陌身就跑，迎面正好遇上谢珍、谢宝，把朱朝凤抓住就摁到庄墙上，气球裤子被乱刀砍死。蓝廷玉你别看是总教习，平日作威作福的，到现在指挥不灵了，他打算突围，迎面正好遇上孙新和孙立。蓝廷玉用手点指孙立呀，而往哪里